正念和冥想之间是什么关系？
好问题，正念是冥想的一种，所以冥想本身，英文叫 meditation，那 meditation 很多的解释，最大范围的一个解释就是和英文的单词 medication 医药，他觉得就差了一个字母嘛，替换成 C 就变成药。那 medication 这个药是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到健康的状态，所以 meditation 是让我们内心和大脑恢复到健康的状态。那从这个定义来说，心理治疗也是 meditation 的一种，跑步甚至都是 meditation 的一种，因为也让我们的大脑恢复到一个更好的状态，所以什么都可以变成 meditation 了。所以再往小了说，就是是大脑相关的训练，跟你注意力相关，跟你的意识相关。那练习的方法就是无数种，有些就是最简单的观察呼吸嘛，有些是看着一个火苗，专注练习，那就看着一个火苗。或者是看着一个任何一个东西，你可以看着一朵花也可以。那有些人练的是所谓的叫，我就不说具体的名字了。那类冥想的练习方法是把一个你自己特别喜欢的、想要的大脑的状态重复的练习，其实用的就是大脑可塑性的这个科学原理。我让同一个脑回路无数次的练习完之后，它变得很强壮。未来我在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是感恩，对吧？那我大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感恩，而不是抱怨，或者是大脑第一个反应就是爱，而不是抗拒。所以这是一大类。所以，但是正念这个能力是所有冥想最核心的一个能力，因为当你没有这个觉察力，你练别的，就是你一天醒来16个小时，大概1000分钟的时间，这1000分钟的时间，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一个自动驾驶的状态下嘛，我们大脑让我们干嘛就干嘛。你要是没有正念的这个能力，你一天就自动驾驶下就结束了。
就其实是个失控的状态。
对啊，所以你没有办法说我现在可以停下来，换一种心态或练一种别的能力。所以你要没有正念，就好像锻炼身体，你没有肺活量，那你练什么其实都比较困难。所以当你有了正念，你有了肺活量很强。你想练，说我想把我的胳膊练粗一点，然后我缺的是腿上的能力，所以我就练腿。你可以比较专注的去练不同的东西。所以冥想本身，我就说它是你想练任何大脑的能力，它都可以算是冥想。我太在意他人的看我的眼光了，我太在意我自己对自己身材的苛刻的要求，这都是一种大脑的能力，所以你都可以通过冥想去练。但是你要没有正念的话，你都不知道怎么去练，或者你意识不到什么时间是该练的。对，
那你学习冥想还有正念，在这里面，我怎么问呢？就是想问你，你有什么故事会分享吗？就是会有哪件事情是对于你来讲特别触动的、印象深刻的？
那说到印象深刻，所有人都会去正念的特殊体验。冥想的特殊体验这个是特别常见在止语营当中，就像那个人看着花哭，就这样的体验有些人会把它叫做开悟体验那这些体验其实完全没有任何宗教背景，它其实就是一个大脑进入了一个你从来没有让它进入过的状态，可能是它的那个默认网络 DMN，那这块大脑区域它就是至少现在的研究。觉得它是储存了我们对自我的认知、对自我的标签包括自我的感觉，它都在这个大脑区域里。当你这个区域能让它被抑制住，或者让它不那么活跃的时候，你有些时候能达到一种发现觉得自我不存在的感觉，就是有一种人家说，好像我变成一滴水，然后这个世界上所有人就是什么海洋，然后我就是融入一体这样的。听起来很玄的体验呢，实际上就是觉得，哦，原来我们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就是我们是一体的，所以我对自己的爱和对你的爱可以是一模一样的。那这样的体验，有些人会觉得它是一种特别神圣的，就是在特殊的地方有灵气的山，然后怎么样的，但我完全不这么看，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一次，这是在我接触到冥想之前，有一次我发高烧，躺在床上，然后突然醒了，半夜的时候。看着天花板，我就体验过这样的感觉，就是对世间万物无条件的爱。我就觉得我现在冲到大街上，我可以拥抱所有的人，我不会觉得任何的不好意思。我就想告诉你，我爱你。这是我发烧，当时没有冥想过。
这可能真的发烧了。
那真的是发烧了。然后我当时爬起来写了封邮件给我的当时的导师，因为他推荐给我一本书。我之所以发烧能有这个感觉，是因为他推荐的这本书里面就讲了很多关于这个无条件的爱，然后万物是归一等这样的东西，但跟冥想没关系。然后我就给他写封邮件，我说天哪，我终于体会到这样的感觉了，好激动。然后我说我希望这种感觉我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不会消失。果然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就已经消失一半了，然后那天还没结束就彻底就回归到原来状态。所以在止语音当中，这种特殊体验一样的性质，就是有些人能持续比较久，几天时间，可能像我这样的叫慧根比较浅的，就几个小时，最多一天，然后他就回归你原先的状态。但是在那个状态当中的时候，哇，真的是太美妙了。就是我去看那个，你知道有些所谓的什么名师大师，他的那个一句话，就是练正念的人，你平时读的时候觉得就是胡说八道，就什么这个世间就是空和爱，然后我就是流淌在空和爱之间，就这样的，你就觉得是对胡说八道的话。在那样的状态下你读，就觉得是这就是说出了我的心声的感觉。所以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就读一句句话在墙上，我就心里那种激动的感觉，但是我内心也知道这个快就会消失。所以正念或冥想练习一个特别常见的误区，就是当一个人有了这样的状态之后，他之后几十年的训练他就为了追求再找回这个状态，特别大的一个误区，这样你就进入一种无法进步的一个状态了。对，
诶，我自己因为我以前还是读过脑科学的，就是我一直觉得人的所有这种所谓灵异的体验，就是超自然的体验，其实就是你大脑中的某一部分某一个区域被激活了，其实就是这个。然后你只要被激活了，然后所以你比如说吃一些什么致幻药啊什么的都会让你达成这个，就没有什么，其实就不是什么所有几维空间啊，或者你真的有什么世界大同的感觉，就是你的大脑在那个时候那个部分它 fire 了，它一 fire 就会让你产生各种各样的奇怪的感受，然后你就觉得这是超越人类自身的一些体验，这是一些神秘体验什么的，其实没有，就是你大脑。所以听起来就是当你的大脑不能说话，不能你被迫的关闭一段时间的时候，它那个你的那些组织就那个 mechanism 就会被激活，然后于是
或者说他被激活的可能性更高了。
对对对 对, 对，
因为有些人他练习了几十年他都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体验，然后他们会特别沮丧。
对，这个其实就是生理原因，就跟你去那个健身房练肌肉差不多，就像我就教练总让我激活背部的那个肌肉，
对，
我就是没有反应，
对，
就完全没有反应，我体会不到，那只有脂肪，哪有肌肉。
所以我的价值观和你是一模一样的。作为一个理工男，然后很唯物，就是这样。所以我以前在一个线上分享，曾经也讲过类似的东西，然后就有一个人评论说：“子晨老师，请你对开悟不要信口开河。”我当时看完我就说啊，对不起，我确实是信口开河，因为我只能告诉你我自己的观点嘛。那是不是有可能有些人的特别特殊的超自然体验是真的超自然？当然有可能。只不过确实有很多科学研究，现在包括我们都知道大脑的哪个部分我去激活它的时候你会有超自然体验。
对，
所以
因为我们以前我在那个实验室他们就专门做过这些研究，就是但我现在因为我也不是个好学生，我也没有特别好好学习，但我记得就是但是有明确的某个大脑的地方，就用那 TMS 就是那个金丝炉刺激的时候，人就是刺激到一定程度，然后人就会出现这种我的灵魂出窍了，飘上去了，然后我看到了什么东西。
对，
是在一定概率上大概率都会出现，所以这就是人大脑结构的一部分。
对，
我自己当时也做了一些那个做背试，就是我被当小白鼠去实验，就是他们来做。其实那时候因为还是很那十几年前啊，但还是很有趣的，就是它能够就它会绘制你一个大脑，就是你能看到你大脑的构造，就是你的构回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它就会想办法刺激你的某个点，然后看它怎么去影响你的认知。我就参加过有一个实验，就是我不知道那个实验它的目标是什么，我现在也不记得了，因为你背试你也不被允许知道目标是什么。 但它会不断的刺激，我忘了，我记得刺激，我忘了哪个位置。然后呢，我就记得我从实验室出来，然后我接了一个电话，接了一个电话就是，在这电话里我要告诉别人一串一串数字，我就是无法说对这个数字的顺序，
这个太有意思了，
就是完全无法说对这个
就有点
顺
像那
序。
个读写障碍的那
对
种
对
症
对，就是比如说四四八六，我说四四六八，对方说四四八六，我说是是是四四六八，他说不四四八六，我说对的对的，就是四六六八。
你能意识到
我
你
能
说错
清楚
吗？
的意识到我说错了，
啊。
但是我没有办法控制它，但是因为这个都是在那个怎么讲呢，就是受保护的合力范围内，它轻度刺激，然后还有比如说它刺激你大脑某个地方，你就会感觉到哇，就从天庭啪，就是像那个一个闪电，就是一直麻到鼻尖儿。他说
听着像吃芥末。
差不多，就是他说只要
大
刺
家
激
想
你那
体
个位
会一下，
置，
可以吃一大勺芥末，也能打。
你刺激到你的大脑，你就是会有这个反应。所以我的那个唯物主义的，因为我觉得我是相对那个神神鬼鬼的一个人，就是在很多年里头都神神鬼鬼的。然后我觉得我读研可能也没学到别的东西，但是他帮我构建了一套，在一个层面上构建了一个非常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但同时也不影响我神神鬼鬼的。
其实你说的大脑刺激啊，有一个点，他们现在甚至有一块区块大脑，当你刺激它的时候，它会让那个人感觉到他想动，比如想动胳膊，他不是去动，而是他有这个欲望，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欲望本身一个我们人类觉得是非常自我意志的一个象征的东西，也是可以被大脑刺激出现，
对，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冥想者或练习正念的人，在当你观察你的大脑特别久之后，特别细致之后，都会开始质疑自由意志的存在，因为你会看到每一个想法出现，在它没出现的时候和它出现的那一刹那，你就会慢慢的开始质疑说，这个想法从哪来的？就是我坐在这里好好的，为什么突然我就跳出一个我今天晚上想吃什么，或者突然跳出一个简历里好聪明，或者是好讨厌，就是一个想法，它到底哪来的？我是我在众多想法中选了一个，我现在想想这个吗？哎，不是，那这个想法跳出来之后，紧接着我到底认可这个想法还是不认可这个想法？那这个想法又是从哪来的？那人的感受和情绪和想法，它就是一个一个出现、消失、出现、消失。那个我控制到底在哪里？对，所以这是一个，但是我在这里不想多说，因为这样的就是特别底层世界观的东西，我以前曾经有过时间特别喜欢聊，然后发现不是适合所有的人。所以在听的听众，如果你对我和刚才简历里说的这些东西非常抵触的话，请你可以不用听，就是完全没必要相信我们。像唯物这个世界观也是，我发现它就是适合某些人，不适合某些人。就是你要是让所有人都相信说一定是唯物的，不一定好，所以大家就
对，
挑适合自己的就行。
当然，但我觉得大脑，因为你有学神经科学的话，就是，神经科学里面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案例，就是有一个，我忘了多少年前，这个我就完全忘了，就是他应该是一个铁路工人，
对，被打穿的是不是？
对对对，然后他就在干活的时候被那个铁锹是还是一个什么，啪，就是穿过大脑，然后他就是。他挺逗的，他自己走到医院去，带着一个铁锹走到医院去，跟医生说你可能你遇到大麻烦了。然后他就是他被救回来了嘛，被救回来之后，他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这个实际上，你从某种程度上你就无法去，你从比如说完全从心理咨询或精神分析的角度也能解释，我觉得另外一个层面能解释。这个在现在这个层面上，你就理解。你说这是父母对你有什么严苛啊，有什么伤害啊，等等等等。但是当他的大脑改变的时候，他的性格也变了，所以就大脑就是一个重要的器官，
对，
而且这个器官是实实在在的，我觉得人类现在就是没有能力理解的。但回到心理治疗上，就仍然也是可以。我还是要为我的学科说一说话，就是 因为实际上人们也是这么理解的，就是父母如何养育你和对待你，及外在发生的事件会不断的修改你大脑中的 mechanism，就是你大脑中的这些系统，所以是你经历的那些事情。你举个例子，比如你总是觉得自己被忽略，那你比如说你产生的羞耻感，在你看到人的时候，你的大脑激活的就是羞耻感的那一部分。如果父母让你觉得特别安全，你看到人的时候，你激活的就是安全的那一部分。这是在你的养育过程中，你的大脑被编码或者被制造的一个过程。然后，当然，如果出现外部的刺激或者这种大脑的损伤，它也会改变你的行
对，
为。所以我听起来，我的感觉好像正念或冥想是一个行为训练，这个训练是能够帮助你去更好的控制你的大脑，以及训练它，训练一些注意力。
这个角度是我觉得是很对的，就是大脑的能力，就是当你相信说大脑是一个可以被训练的，是可塑的，而且大脑又决定了我们一生当中。就是100%的生活的质量和你的一切决定啊什么的，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最基本的一个逻辑就是，那我是不是该去仔细的观察它，并且训练让它变得更，让我更活得更好一些，不一定是让你多幸福，有些人他不是追求幸福，但是他总是想活得更适合自己的一种方式嘛，那不去练习大脑，去练习什么呢？就是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逻辑，然后。还有你刚才说的一个点，就是，也是一个，好像是当时美国第一个大型的枪击事件啊，叫什么无选择，就是乱杀人的这种啊。当时那个人就是几十年前他好像是，反正他杀了很多人之后，他就是死了之后发现了一个这个条给那个医生的，说我死了之后，请你解剖我的大脑，因为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为什
疯
么，
了，
对，我就是想杀人。我知道这是不对，但我控制不了自己。我知道我大脑出问题了，然后所以他死了之后就把他大脑解开，解剖就发现确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肿瘤在那个自我控制的那个区域，然后就让他暴力倾向没法自我控制。所以其实就是说，同样一个观点，就是大脑，我们所谓的罪犯啊等等，他做出一些让我们觉得。非常可怕的事情，或者不是罪犯，一个正常人，有些时候觉得我怎么会有一些情绪，这种情绪或者想法是不该一个正常人不该有的。就是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很多时候它其实就是大脑当中一个，
出问题了，
对啊，或者一个化学反应的一个怎么样，就是这么简单。对，所以我现在也是越来我的价值观也是越来越偏向，对，就是这个角度吧。所以。至少很适合我，因为让我很能释怀自己。比如今天我做错了一件事情，或者我说错了一句话，让我很自责。那我从这个角度，我原谅自己可以更快一点。当然，我还是会从当中学习嘛。我不会说原谅自己，我以后再犯上同样的错，我也没那么傻。但至少这是一个角度，对。但是我之所以说这个，是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他并不喜欢这个角度，他会觉得这个角度你把人说的就像个机器人一样，没有灵魂了，没有那个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不适合所有人，但是可能像你我，也有可能峰哥，我们就觉得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比较适合我们吧。对，
你同时你可以这么想，你也可以，就你可以同时拥有几种观念，你不是一定唯物，你就不能唯心，可以同时唯物又唯心。
对，哎呀，所以我现在也是在说任何会放到网上的东西，我都反复的，就是重复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的所谓的现在说的价值观，它绝对不一定是真实的，或者是就是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是当时我们在聊说今天聊什么的时候，我有一段就关于这个建议嘛，就到底什么样的建议是好建议，或者说给他人建议的这个东西本身，它是不是就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从我们自己非常狭隘的世界观，只经历过我们这一生，给另一个我们毫不知道他现在生活中。面对什么，他的大脑是什么样子的？他经历过什么？给他一个我们觉得他应该做的就是事情或怎么样，这是不是本身就是一个，就是有点可笑的事情？
我觉得你给什么样的建议都行，就不用太自恋。就好像我说我给错一个建议，就把这人一生毁了。 就这个人是个孩子除外啊，就他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那他会问很多家。反正我觉得大家就给出自己你认为正确的建议就 OK 了，就他会平均一下，把错误的婚姻互相抵消，就说然后结合他的经验，他给一个，他会做出一个什么决定。
嗯，
要对他有这个尊重和信任，就是他是成年人，他是能自己做决定的。
嗯，
不过因为比如回到心理咨询上，心理咨询师轻易多半不会给建议。
对，我听说、
就是这个原因，其实就是他基于几个假设，一个假设就是我是没有办法帮你做决定的，就这个决定必须你来做。
嗯，
然后第二就是我是没有办法像你一样了解你自己，然后第三呢，当然在咨询这个关系里面，因为我觉得这个多少这个角色是不对等的，因为好像咨询师更像一个权威。
嗯
啊、因为你说的话因为有一些来访者比如说独立做决定本来就是他的一个议题，他就会把这个投射在咨询师身上，就是你是应该帮我来做决定的，所以如果咨询师真的帮他给他的一个建议，这个动力就是这个来访者迟早有一天会拿着这个来找你说都是因为你、
嗯、
就是这种种原因吧，我觉得心理咨询师是不会直接的给建议的，但我觉得生活中做普通朋友的话，别人来问的话，我觉得我会给一个，如果是我在这种状况下我会怎么做但是你的生活你就做参考就完了。
嗯
嗯，但我觉得是确实你刚刚说那个是对的，就是你是没有办法，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什么建议对于在任何事情上，你永远都不知道什么东西对于这个人来讲是好的，所以我觉得对于给建议的时候你也放弃这个想法。
对对，而且我觉得以前的我就总是觉得我自己比别人聪明觉得就是人家来问我一个问题，然后我觉得这个好明显就是你该怎么做，然后现在我就发现就完全就大家其实都很聪明，就是大家之所以有这个难题，它难是有原因的，是因为
对
它就是很难，有太多因素你根本不知道，你觉得就这么简单。对，总之对，很同意你们说的。
好，谢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
好，谢谢大家。
嗯，拜
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